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IRCU 话题讨论，早安，你好，我是 Elina。 进入了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时代哦，人们对这些环境友好型的一些交通工具啊的认知都提高了嘛。那越来越多人的消费者呢，就感觉说开始关注了这个电动车，然后也会考虑说要不要去购买它的。那虽然电动车的普及是对我们的环境啊是有积极的影响的，但有一些人呢就开始质疑说，马来西亚是否已经做好准备真正去迎接这个绿色能源的到来呢？这个小时我们有 Miros 董事局主席黄赵文博士呢，跟我们聊一聊这个课题。早安，黄博士。
早安，各位听众，大家好。
黄博士，我想要请问你哦，针对这个电动车在马来西亚的可行性啊，你认为大马呢已经准备好迎接电动车了吗？
很多时候呢，都会在这方面呢，我们都会说，是否要有鸡蛋先，还是要有鸡先嘛？电动车的那个使用的能源，我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了解到，我们这能源不能够被生产的，其实它是转化的。所以很多时候是可以用我们的再生的能源使到那个使用上会更加的有效跟环保，就是不会所谓的浪费了哦，浪费的转换的去那些我们不需要的资源，或者是那能源。所以就比方说，从在发动这个整个的这个能源的制造的过程中，可能我会产生一些我们的塞薄料，比方说热能，除了我们的电能以外了哦。这一个大前提之下呢，我们也有充足的这个再生的能源，把它放在车那边再使用。再知道我们要从 A 点到 B 点把人把货物运输起来。所以在这方面呢，当然很多时候我们会着手于看在车辆一辆车的这个电动车，它本身是零排放嘛，所以就很环保。其实我们也要了解到另外一点，就是其实它的本身的能源是从哪里来。当然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这个发电厂嘛，其实我想带出来就是我们需要去从整个国家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呢，它是整条的那个 value chain 啊，或者 supply chain 啊，从开始生产能源哪里找来我们的这个燃料也好，有些国家是用核能嘛，我们马来西亚煤它的源头，到知道它使用在车上这样子，在最有效的方式之下把它达到它要做的东西，就比方说从 A 点到 B 点。我们要了解到就是这一方面呢，我们很多时候在整个大的那个 value chain 那边呢，是否每一个环节都做得很好，就是我们就所谓的 100% 的 ready 啊，其实是我们也了解到也还没，其实全世界都还没，我们都在学习的当中，在一面一面的这演变或者是改善，大家在学习之中。这点是大家要了解，我们现阶段这个所谓的这个能源车或全电车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还没完完全全的整个的这个科技都是我们叫做处在于这个最成熟的一个大环境，还没也包括马来西亚了。所以像你所说你提到的，有好些东西我们还需要做，不过有些东西我们已经开始做了，这点是好的，但我们也要步步为营，有些东西方向要定，而且是很多时候定了下来之后，我希望可以的话尽可能在定之前做出功课，或者是所谓的在分析方面找出最好的一个方案，之后就持续性下去把它做成出来，这点很重要。但我可能在提一下那些细节，比方说在使用上啊，在充电方面啊，需要一些我们做出一些所谓的适当的一些调整啊，跟我们使用上的一些改变。
所以其实当我们开始质疑马来西亚到底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个绿色能源的到来之前呢，我们应该要先去看一下这个方向的，就整个马来西亚的方向啊，我们应该要了解到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来源，它真正的能源是从哪里来的。然后其实我们都看到，其实我们都还在可能准备的当中啊，就还在一个学习的过程啦。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TFM 黄博士，我想要请问你哦，马来西亚电动车的这个采用呢，其实对国家可持续性的发展的目标啦，有何贡献呢？
整体来讲，电动车呢，可以看得到它在这个我们所谓的仰赖或者依赖这个石油的使用的那个 supply 方面呢，其实是对国家相对来讲会减轻一些所谓这个比较负面的一个负担的。我们也知道这个石油我们一直是挖嘛，有一天也会越用越少，也会出现这方面的问题，只是我们不能够等到那一天全世界都瘫痪了我们才来找方案嘛。所以这个是我们叫做 transition 的过程。当然在整个科技的演变呢，我们也看得到从以前电池的那个有效的那个程度，可能在很多人来讲是不被接受，因为是那个路程太短，
是
充电太久哦，那是以前的科技了。但相对的我们就一直在改善跟改向前跑嘛，新的科技出来，新的高效能这个电池那个工艺也慢慢的成熟了。充电也好，你可以看得到现在的我们在马来西亚本身，当然不是每一个这个加油站 好些的那个加油站有的所谓的快充吧，那个 DC 我们的
是。
DC charging 啊，我们有 AC 跟 DC 啊，direct current charging 的那个 station。马来西亚啊，现阶段最快那个是180 kilowatt per hour 的那个是最高，就是基本上就是我们一台的那个1 kilowatt 的冷气机哈，就是180台的那个冷气机同个时间开，在
嗯
一条管道里面 跑到你的
是。
车里面去。当然，这也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从我们这么多年啊，或者可以说是从我这一代吧，从一开始直到有车，就是去这个油站打一打油，那打油的过程可能3到5分钟就把油箱就填满了，就可
是
以开始
啊。
继续我的路程嘛。如果是把它转成充电的话，你再去充5分钟的电，我看你也跑不了多远了
是，他会消
哈。啊，当
耗比
然你。
较多时间呢。
是，这个就是我们要改所谓的一些平常的作息，可能我们也需要做出一些调整。在于我们很多时候呢，这方面呢，我们可能现阶段还没接触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还是有些匪夷所思啊。我要在加油站那边要待上半个小时啊，要待上1个小时啊，那个是很难熬的那个过程嘛。
是，
当然，我们在加油站在充电的时候呢，我们的车是引擎是不许开的啊。我们说，哎，我可以开着引擎在那边睡1个半小时，充电充完了我就跑啊，这又引发了那个所谓安全的一个考量。所以在充出电的时候，因为很大电再充进去嘛，汽车是不可以在那所谓正常的那个操作的情况之下，当然就是所谓的那个冷气是不开啦，其他是关起来的。哦，
嗯。
这点变成是我们必须在汽车以外的地方，可能就是要吃个晚餐也好之类。但这个还有很多研发很多问题的，就是我们平常在加油站的那个习惯，如果是在充电的情形了，我们必须要做出一些安排，或者可能也会甚至会可以用牺牲来表达这种改变的哈。
嗯，
我
明
们以前的
白。
那个现阶段的所可以享受的那个方便，可能就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TFM
嗯，明白明
RSU
白。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早安，你好，我是 Lina，你在收听的是 TFM RSU 话题讨论。这个小时我们有 Mirrors 董事局主席黄昭文博士跟我们聊一聊电动车。像黄博士作为石油出产国的马来西亚，刚才你是有提到嘛，就是电动车这个持续蓬勃发展啊，其实会不会对我国的收入造成影响呢？因为有看到我们马来西亚就会出产一些我们的石油啊。去到其他的国家嘛？
整体来讲呢，当然你可以看得到，现阶段就是其实不是马来西亚，全世界都还不是完完全全的，就是说脱离这个石油的那个使用了哦。取代石油的使用呢，我本身的看法是不可能在这几年，或者可能就是近这10年是基本上还不会看见或者出现就完完全全摆脱。当然这个方向呢，我们也大家了解到，很多时候你看到一些我们的石油的危机啊，在这个探讨或者是寻找这个更加多的石油的那个 source 啊，在这一方面的情形之下，很多时候我们都已经越来越困难了啊，在开采的过程成本方面也相对的越来越高。我们那个 shale oil 啊，一个比较在地层跟地层之间那个石油可以开采出来那个工艺是有了，相对的，哎，也就要更加比较多的石油给我们开采去 extract 出来了。只是说在这方面呢，我们会出现一些问题，就是那个成本也相对的提高，但一旦提高到一个程度的情况之下，而且那个源头越来越少的时候呢，肯定会给看到的一个情况，这个石油的价格就一直在飙。到时候倒不是因为没有石油车走不到，是我们负担不起啊。那个情形我们也是不希望到那一天我们才把它转换哦。但第二点呢，很重要的就是整体的那个能源的生产呢，是否在现代的比较先进的一个工艺了哦？比方说在这个生产过程，比方说如果是核能是一回了，核能在生产这个能源的那个过程是很干净的。因为它的那个 byproduct 哦，基本就是我们就是水了，它上面冒出来就是 H2O 来的，是我们的水蒸气。当然，在处理这个核的那个筹码啊，跟它的那个废料，那个当然是对环境也好，对啊那个过程，如果一不小心会触发一些核，基本上可能就我们叫 irreversible，就是一去不回头的那个不好的情况会发生。但好些这个比较这个环保或者是再生的能源，比方说用太阳能啊，你也看到马来西亚开始走向那方面。
是。
啊，就是我们鼓励自己的家啦、办公室也好，那些可以接触到太阳的地方，我们都可以采集这个太阳能，把它用在我们的正常的这个能源使用上，也包括电动车了。当然，马来西亚整个政府的那个大方向，在这方面也放了我们所谓的 smart grid 啦。你可以，我们生产的时候，可能我们不在家都不用电嘛，我们采集的电来做什么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卖，就是把它放回这个我们的那个电网吧。 之后给其他的公司用，我们也不用生产，就是我们不用去烧这么多的煤矿啊，不用烧这么多的柴油来生产电的。哇，这点是大家可以看到政府也在做。但马来西亚如果身为出产石油国呢，当然你可以看得到整体的这个能源供应哦，也包括马来西亚扮演的角色。现阶段我不认为是一个问题了，我们叫做 supply and demand 嘛。我们也知道这个 supply 会越来越少，需求还是也会相对越来越多，供应的这就从石油方面供应的能源，石油的源头可以采集的，也尽我们能力去研发更加有前科技采集不到的石油，我们也尝试去做了。啊，这方面都已经在努力中，近的未来我们都会有面对一些这所谓的石油的危机，我们必须要做出准备的。
嗯，明白明白，所以就是对我国的收入呢是不会造成一定的影响的，因为我们现在目前呢可以看到的是，我们都不断的在研发，在努力的去开发一些可能可再生的一些能源，然后就是可循环的一些能源呢，比如说像太阳能等等的，来进行一些更好的发展，从而也对我们国家呢有一定的贡献。
TFM IRCU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其实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呢，黄博士有什么想要呼吁或是补充的吗？
当然，现阶段如果想买这个电动车的话呢，可能必须要了解你所需要做出的一些改变哦，包括每天你可能你驾车回来，你要下车去把你车充电的哦，这个是我们平常驾车不需要做的东西。要看看你周遭。啊，有些人是住在我们所谓的公寓吧，或者 condominium， 他们可能就是在这方面的充电的那个安排，可能就没有这么完善。不像我们自己所谓自己的物资，如果是车能够就是停放在院里面哦，那个安排会容易得多。这方面大家也要一些考量了。再加上，其实对我讲，大体上可能也是养成一个好的习惯。如果你是这个使用这个电动车，可能你在行程特别比较远的一个路程。你要安排了，不像我们所谓的用的普通的那个引擎嘛，我们叫 IC engine 啊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那个发动机没油了，你就是基本上就是去找个人，也甚至去一个油站买5个里德或10个里德，你就可以跑100公里了哈。这个大家要心理上跟行动上要做出一些改变。但如果是我的车不是跑远途了，每天可能就是去巴刹也好，去见朋友也好，我回来我就充电了啊，那个可能又不一样的情形了哈。大家要了解，我们现阶段不是到处都有那个充电站吗？
是
这点是可能现阶段我们可能要比较小心的啊去处理。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在考虑购买这个电动车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对这个电动车要有一定的了解啦，就有这方面的知识啊，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个电动车我应该要怎么样去保护它，还有之后我用了之后呢，我应该后续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比如说心理上也是要做一些准备的嘛，因为可能我们在行程上啊都会有些变动的，所以这个小时呢真的非常感谢黄博士啦，其实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更加了解电动浪潮真的是来到了马来西亚，然后我们要做了什么样的准备，然后马来西亚的政府呢其实都有在做了很多的这些发展，去好好的让我们呢能够活在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的。非常感谢黄博士。
谢谢谢谢。